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乐自在》，这是一个关心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到台北振兴医院为大家专访骨科部主任敖曼管医师。敖主任从国防医学院医学系毕业之后，曾赴美国西德深造，回国后历任三军总医院骨科部主任、国防医学院骨科医学主任。在今天的专访当中，敖主任将为大家简介骨科的问诊内容，以及在骨科门诊病人身上常见的一个问题——运动伤害。到底运动伤害有哪些种类？是如何造成的？该如何治疗？又该如何避免？这些在节目中，敖主任都将为大家一一的解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专访。
敖医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敖医师，我们经常在学校上课啊，或是有接触到一些医学资讯的时候，都知道说人体大概有260多根骨头。那是不是说骨科就是管这些大大小小骨头出的问题呢？还是说它包含的其实更广？
骨科其实讲，它处理的问题是所有的骨骼肌肉运动系统。换句话讲，跟我们身体活动运动有关系的都是在骨科的范围，所以它包含的范围就包括骨骼、关节、韧带、关节囊，甚至于肌腱还有肌肉等等，通通都是包括在骨科里面。那虽然是它是骨科，但是有些骨头不是骨科管的，好，譬如说头颅骨，那是神经外科在管的。那肋骨一般讲是胸腔外科在管，那还有一些面部的骨骼，那是牙科、整形外科这些东西，他们在处理的，所以多半的骨头是骨科在处理。
那除了说您刚刚提的这特别部位的骨头的话，那骨科最常面对的骨骼是哪些部分？
我们最常碰到的问题大概就是看是哪一类的伤害。那现在因为骨科包括的范围非常广，那因为骨科它是从外科分出来的，它是外科里面的一个专科。但是现在为什么骨科把独立出来？因为现在人的骨骼肌肉系统的毛病越来越多。第一个因为大家这个生活比较好了，寿命比较长了，所以很多退化性的毛病。那第二个经济比较好了以外，就有很多的运动方面的毛病，所以运动伤害。那所以骨科现在病人越来越多以后，所以他就从外科独立出来。那独立出来以后，它里面又分为7、8个专科。那7、8个专科里面，比如说像专门看脊椎的脊椎外科，那看运动伤害，看手外科，看足踝部有足踝科，那还有是这个小儿骨科、肿瘤科、关节重建科、创伤骨科，所以这样整个分起来有7、8个专科。
那我刚听您这样讲的话，说我们就是骨科处理的这些问题里头，大概又可以分成，比如说是用内在引起，比如说因为是老化啦、缺钙啦或什么的，那有的是因为外因引起的，比如说就像您提到的运动伤害，或者说我们姿势不良啊，造成一些骨头出了问题这样的。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先来谈这个因为外因造成的常见的，是不是可以说最平常发生就是运动伤害？
如果一个国家它的情况不一样，它产生的疾病也会不一样。其实在早些年在台湾很常发生的是车祸，因为我们的交通状况很频繁，而且骑这个机车的人相当的多，所以产生车祸的很多。那现在可能是因为大众捷运系统啊交通工具比较 控制的比较更好一点，所以车祸就比较，我个人觉得比较减低了。但是运动伤害了，就是生活水平比较高以后，运动伤害的机会就更多了，因为大家都注重于生活品质的改善，所以这个出去休闲啊、运动啊这种的人口越来越多，那产生运动伤害的机会就多。
那我们都知道说，运动其实为了要健康嘛。
是的。
为什么好像真的在运动啊，反而造成伤害呢？
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家很多的观念不太正确，多半的人认为运动就会健康，所以他把这个运动跟这个健康画上等号，那其实我们在看，在其他的生物界来讲呢，没有像人类这样特别要分出一个我要运动，其实我们人就是要动，所以在工业革命以前，那一个人大概他的30%以上的体能啊消耗在工作上面，可是工业革命以后，很多的机器啊代替了人类，那所以大家都没那么多劳力的这个体力的付出，那所以慢慢的生活好一点以后呢，大家就觉得需要动，不动的话身体就会出问题，所以大家认为这个运动就跟健康是很有关系，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做运动，但是运动它是有很多的方面的这个好处，比如说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可以带来乐趣，这个在这个乐趣当中呢，你可以把你的精神你的身体都放松啊，那它也可以增加你的体能心肺功能，这些都可以达到，但是很多人的观念不正确，他生活的把这个运动跟生活完全划分开了，他生活照样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生活，然后他认为再配点运动他就应该就变健康了，这个观念就不正确，因为这个观念里面就会导致很多很多的伤害。
那常见的运动伤害大概有哪些？
最常见的就是说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两种，一种是急性的伤害，急性伤害就是大家都一眼就看出来了，那譬如说这都多半是属于意外方面的，譬如说有一个意外活动、意外事故出现，那产生了骨折啦，或者是关节脱臼啊，或者是这个软组织的断裂，不管是肌肉啊、韧带啊或者是这个关节囊啊的破裂，那这是急性的。那还有一种，其实讲这个隐藏在大家都不太注意的，但是它是非常普遍而且非常重要的，就是一种慢性的伤害。慢性的伤害为什么会造成呢？就是我刚刚也提到，大家观念不正确。那当然在这里我也想简单的就是解释一下什么叫正确的观念。因为我们身体的这个特性啊是这样，你过度使用了它就受伤，你如果不使用它也不行，它就退化了，你不用它就废掉了，所以我们只能在我们一个身体的适当的范围去动，但是这个适当的范围，这个范围啊是会浮动的、变动的，每一个人会变来变去。那但我们身体有个特质，就是说，你用它就慢慢的就会功能会增强，你不用它就退掉了。但是我们很多人晓得现在生活非常不正常，他这个生活的这个变化性太快太大，所以身体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去适应。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如果你每天都慢跑，结果有一段时间你有事情，你两个月没慢跑，那照我们现在很多的动物的实验就晓得，你一不动身体的这个组织的这个强度，它的韧度那个韧性通通都下降，最厉害的可以降到40%。那两个月以后你又碰到那些老朋友啊或者是这些同好，就说哎你好久不见了，赶快来好好的这个做个运动吧，不管是慢跑啊不管打球啊，好，你又认为你以前跟以前一样的话，这个中间就会产生问题。所以我们在运动里面有一个理论叫做变调语，变调就是像个音乐一样，你这个调子一变了以后啊，这就是潜藏危机的时候。譬如说你 很久不动了，你现在突然要动，或者是你天天在动也又不动了，那或者是你换了一个地方，比如说从这个海拔比较低的地方换到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或者是你以前慢跑都跑这个柏油路，今天换了跑沙滩了，又不一样了，那还有就是有些人他的器材器械改变，比如说换新的鞋子啊，换新的这个，比如打球换新的这个球拍啊，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身体要有个适应的阶段。但是很多人他认为运动就是去运动嘛，那什么东西都没有去想，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很多的身体适应不过来，适应不过来就会产生问题。
那您在就是看诊的这些病人当中，有没有什么实例给我们举的？就是因为这样变掉了，就他就造成他的伤害。
对，因为我在我印象中有，譬如说碰到一位以前他这个练拳的，练这个跆拳，练跆拳他这个以前还是非常优秀的这个选手啊，结果他很多年不打了。结果有一天走在路过的时候，那个时候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嘛，路过的时候看到那个年轻的人在练的，哇，就激动，他心里面想着说，哎，我也来踢一脚。这一脚一踢，就看到他拉伤了，就以后再也不能踢了。这个也在我印象中是蛮深刻的。那当然，在这个慢性的伤害里面，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为什么我说现代人观念不对呢？就是说现代人很多时候很执着在一个地方。比如说我每天跑十公里，我认为我要跑十公里，这十公里就是我要交换我健康的条件，所以他每天他一定要跑十公里。可是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身体体能状况会有不一样，比如说你这几天特别忙啊，你的压力特别大，你体能可能这几天情况不好，那十公里对你来会太多了。那也可能就是说你最近刚好身体不舒服感冒了，这十公里对你来讲也太多了。可是有些人他就是坚持，就是有一定量，就觉得他是每天要做完的功课，好像你做完的功课就有健康的保证。好，那另外有一些呢，就是因为比赛，好，有些选手他为了要比赛，他要创造成绩啊，他就会不断的勉强自己去突破。那这个突破的时候，就是他会累积很多很多的慢性的受伤在身体里面。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选手，看起来很好，眼看着成绩一直在进步，一直进步，他就是一直勉强，一直把自己的身体拉到极限。可是拉到极限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受伤的那个界限就非常的接近，所以一不小心就很厉害受伤，以后大概再也不能比赛。我也看到不少这样的选手。
我听您这样讲，好像说，其实运动伤害这个东西，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自己的身体啊，知道自己的作息，然后能维持一个平稳的状态，似乎就可以避免相当大程度的伤害，是不是这样？
是的，因为这是一个现在的通病，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特质啊。为什么讲？我觉得现在大家通通都是因为外界的引诱太大，所以大家很多的注意力都引诱在外面，比如说外面有很刺激的东西，配上很这个火爆，这个很快节奏的音乐，好，你就跟着就是身不由己，所以真的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很多人就是跟着就一头跑，那所以大家现在所谓的通病就是注意力都集中在外面，那都没有注意到里面。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过说观念不正确，譬如说讲，大家都认为说运动就很好，好，有人听说哎练太极拳很好，爬山很好。可是每一个人都往外去看，没有往内看，因为每一个东西就是只是一个名词而已。你比如说讲爬山好了，有的人可以爬得很陡的山，有人爬得很平的山，那有的人走得很慢，有的人走一走还要休息，好，那有的人时间要走得很长，有的很短，那大家觉得爬山都是一个事情，其实不是。所以每一个人的你不看自己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需要什么。好，你身体比如说你的耐力不够啊，肌肉力量不够啊，或者是你的心肺功能不好啊，或者你的关节好不好啊，那每个人他有不同的条件，这个不同条件去配这个外面这个运动，它能不能改善你这个缺乏的东西，大家不看，大家只觉得这个运动好那个运动好， 其实这都是往外求，往外求的时候就都是怎么讲，把自己忘掉。所以我们讲废寝忘食啊，奋不顾身的时候，你这一定会产生问题。所以我们再回头想过来，中国这些古老的这些自我锻炼的方法，他们是比较就是说我只有往内看，不会往外看。所以中国很多东西啊，如果大家仔细去了解的话，它不会像现在西洋人这种的方式。西洋人的方式要跟外面比，人要跟人比，因为竞争了才得奖牌。那我们很多中国的东西啊，它跟自己比，他自己达到圆满就可以，自己达到一个天人合一的状态就可以，不像西方的东西，他要赢过人，他要人定胜天呢。所以这个观念不太一样，所以发展出来的那个形态也不太一样。
所以运动这个东西其实基本上是比较氧化的咯。
现在讲就是说，一般的运动很多都受到西方的影响。那西方的影响大家也晓得，西方人什么东西都是讲求外在的，所以他们任何东西，他们认为说这个力量大，速度快，好跳得高，跑得快，跳得远，这就是好。好，那我们中国人不这么讲，中国人就说平衡、和谐、平衡是最好，我们不要去做超过我们限度的事情。所以很多中国的这些修炼啊或养生的东西啊，要真的是你仔细去看，它对一个人的保养，对一个人的这个健康的促进，要比西方的好。
不过我觉得还是就像您这样讲啊，知道说我们其实我们中国的东西才是比较能够跟健康契合在一起。但是现在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你跟他说这些，他还是觉得运动好像比较刺激，然后可能马上可以达到目的这样。那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让这些年轻的人啊不要有运动伤害的话，那像您刚刚所讲，他们是不是先要到医院来评估一下自己适合哪一种运动呢？
其实每一个人如果你把心静下来去体会自己需要什么的时候，都没有问题。那个自己也会晓得说，哎，我到底做这个事情是为什么。但是现在很多人他做一个事情，他不是为什么，他为了一个欲望的满足。好，譬如说他冲刺的那种快感，现在你可以看到国外的很多的这个攀岩啊，或者是高空弹跳啊，这个人搞了高空拿个绳子把它丢下来的那种，他觉得很刺激。好，在这种很多或者是那种赛车啊，这种速度感啊，这种是一种欲望的满足。但是如果我们有时候仔细再看啊，这些欲望的满足啊是没有止境的，就是说如果你掉到这个欲望的满足，不管我们的五官通通是可以满足的，啊，所以眼、耳、鼻、舌，好，身体或者连我们的意念都是可以，很多人都是可以当欲望的一个满足。如果你真的掉在里面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到那么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去飙车啊，他飙车的时候，这个撞得粉身碎骨的时候，他在来检讨的时候，他已经太晚了。所以我们碰到很多这种太晚的人。当然你说来医院评估一下是可以，但是评估完了以后，他跟他的生活他没办法结合起来。他不能说我比如说我哪一方面这个体能差一点，我怎么样想办法，不管有任何手段，我可以把我体能给提高一点。好，譬如说我整个身体的这个免疫力啊、代谢力不好，我怎么可以把它改善？现在一般人都不去做这个事情，一般人只是说觉得啊，工作就是痛苦，就是很忙碌，工作完了就要发泄一下，要让它痛快一下，补偿一下。现在是变成这种方式，所以就会造成蛮大的问题。
那照这样讲的话，运动伤害可以避免吗？
当然如果有一个好的人生观，有一个好的这个健康方面的观念的话，这是最上策。好，如果没有这个你说你就是目前在这个阶段你还习惯于现在的方式的话，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建议。好，一般我们对病人我们也会建议，就是说你第一个 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循序渐进，你不要说勉强。换句话讲，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在长期来讲，你要有个阶段，就是慢慢慢慢增加，慢慢让身体调试过来，啊。那第二个呢，短期来讲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今天要做任何事情，我要先热身，我要让身体也好，这个整个热身，我感觉我的状况都不错了，我才就慢慢慢慢增加它的速度，增加它的力度，啊。那再来一个，做完了以后，你还要，它叫冷身，不是热身，它是相反叫冷身，你还要稍微活动一下，
冷却下来，
让身体缓下来。那冷身完了以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动作，过几天你要体会体会，我这个运动做完我身体到底怎么样，我做完了以后我很不舒服，可能你要检讨一下，哎，我哪里做的不对，我哪些地方要再去调整一下，这样子的话伤害可能会减少。
而现在如果说我们在运动当中哦受伤了，我们该怎么处理，个人怎么处理，或者说到医院来要怎么治疗？
如果是急性伤害，我刚刚提到的，因为它很明显，所以不管是骨折脱臼啊、肌肉断裂啊，或者是韧带断裂，我们都马上知道。那个到医院里面，大概都会做一般常规的医疗手段来给他治疗。那这种方面多半他都会有相当的恢复，因为它非常明显。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这些慢性的伤害。那这些慢性的伤害啊，这个就是要靠自己去注意。第一个，你不要逞强，你不要勉强，啊，这样你就会避免更大的伤害，因为它都是小伤害，累积到最后爆发了，变成一个大伤害，啊，所以在小伤害的时候，如果你感觉运动过以后有酸痛，有一点红肿，或者是你感觉活动不灵活，这个感觉很僵硬，这些感觉就表示已经有伤害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那个第一个。我建议就是要有适当的休息，适当的休息以后，然后你觉得都没问题了，第二个你又要经过一个渐渐的恢复期，就是你要渐渐的慢慢给它训练上去，你不能说好了就好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很多人就是认为好了就是好了，他一好了他就崩了到运动场上去，然后两下就下来了，哦，那这个是，所以自己有点小的伤害，我觉得你就是要给他机会休息，你要去体会你身体现在有多少能力能够做多少活动。我们也不主张完全都不动，因为完全不动的话，你的这个体能，你的组织会退化很快。
那如果慢性的，是不是就要等到他已经很严重来看医生，我们才能治疗？
哦，那个就太慢了。那个慢性的为什么不容易好呢？因为我们任何的组织一受伤，它就有一个发炎反应，就是组织就是要来修补。可是慢性的伤害，因为它太轻微了，它引不起这个发炎的这种修补反应，所以它就变得慢慢慢慢细胞呢变成凋亡死掉了，退化的萎缩掉了，那血管呢越来越少，它变成没有什么血液循环的这种组织，所以这就是它慢性的地方不容易愈合，就是这样。
所以慢性就要靠自己了。
慢性的要靠自己注意，因为慢性的大家不管它。就一直在身体里面慢慢的累积，囤积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东窗事发，爆发出来，就会变成一个大伤害。
那您身为医生，您自己有没有运动呢？
我以前喜欢相当多的运动，因为我很好动。我有这个以前篮球啦、网球啦、这个排球啦，甚至游泳啊、爬山啊，什么这一类的，我什么都喜欢。我以前还什么水上摩托车啊，也去。还有练了很多武术，我很喜欢武术，所以练了很多种武术。那练的最长时间的是太极拳，练了15年，那到现在都没有练了。现在就是修炼，练这个身体的这种养生的这种修炼，中国打坐修炼。因为我觉得中国的东西，你看它没动，其实它有动。它人是静止下来，是缓的，是慢的。但是呢，他身体里面的能量系统，身体里面的那种动态，就反而更活泼起来。
观众朋友们，听完了敖主任的讲解，您可千万要记得，别急着把运动和健康画上了等号。 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的身心状况和体能极限，就贸然的一股脑儿的去运动，恐怕不但得不到健康，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呢。观众朋友，您知道吗？气功修炼比体育锻炼更有益健康哦。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听专家为我们解说了运动伤害，其实运动并不像大家所认为的一定是有益健康的。不过现代人提倡运动健身的观念已经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运动不但可以去百病、瘦身美容，还能永葆青春、增加新陈代谢等等。所以很多人为了健康的目的，苦苦的在健身房里面操练、游泳、跑步、打球，总之花的时间和金钱不计其数。运动的重要性简直就是次于吃饭睡觉。其实过度运动确实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的。美国著名的休斯顿贝勒医学院免疫学教授丰丽丽在最近受邀到哈佛大学的一项演讲当中说，对一般人来讲，适度的运动确实可以因为体内补充了氧气而感到轻松有活力，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不会感到疲累，但是一旦停止了运动，细胞的周期又会恢复原状，所以就必须要再运动，否则会感到更疲累。丰教授也说，运动对人体健康其实并不比东方的气功、静坐修炼更有效，因为人健不健康和免疫系统强不强壮更有关系。在丰教授所做的研究当中发现，练气功确实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丰教授曾经在练功人的细胞当中抽离出12000个基因放在排列板上，他发现练功人体内只要是跟代谢系统有关的细胞比例都比一般人要低。其中有一种叫做嗜中性白细胞，这种细胞是掌管免疫力的，只要细菌和病毒侵入了人体，它们就会集中来抵抗。在正常人的体内，嗜中性白细胞大概占所有白细胞的70%，但是练功人体内的这些细胞却只占50%，最多也不会超过这个数据。而且这些嗜中性白细胞在练功人体内的寿命比一般人要长，一般人的这种细胞分子大概只可以活9到12个小时，所以我们的骨髓每天都要不断的再生这些细胞来补充，这在人体是一大工程。而练功人的嗜中性白细胞的寿命却可以延长到3到4倍，而且它们杀死细菌的能力大大的增强。气功修炼的原则是静而缓慢，禅定中的心跳和血液循环都会减缓，跟着整个新陈代谢也会减慢。细胞的新陈代谢减慢了，分裂的次数就会减少，寿命就会延长。在丰教授所做的研究当中发现，气功修炼确实对改善人体的免疫系统有显著的效果。他用科学方法分解细胞分子所得的数据和实证，对传统的观念提出了挑战。或许这正值得我们重新来思考一下运动强身的观念了。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看，祝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